再继续说吧。我隐藏好一部分羊群之后，又到全岛去游逛，想另外再找些秘密地点，再隐藏一部分羊群。和以前不同的是，我这回是往岛西面的尽头走。我往海里望时，看见在很远的地方有一只船。从我在船上捡回来的海员箱子里，我找到过一两架望远镜，可惜都没带在身边。而那船又似乎太远，我不知道该怎么估计。虽然我盯着它望，望得眼睛都疼了，仍然不知道它是不是船。但是我从山上下来时，它已经看不见了，我也只好放弃了，决定下次再出门时，口袋里一定要塞进望远镜。我来到海岛尽头，下了山坡，那地方我以前确实没有到过。我立即相信在海岛上发现人的脚印也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稀罕。我被抛弃到海岛上，野蛮人从来不光顾的东头倒是上帝的特别眷顾。我应该很容易知道，从大陆来的独木舟在来到离海岸稍远的地区时，急忙往海岛的这一面开来寻找港湾，原是寻常不过的事。同样因为他们常常彼此相遇，因而在船上对打，胜利者抓到俘虏就带到这里的海岸边来，也是常事儿。而他们都是食人生番，于是按照可怕的习俗把俘虏杀死吃掉了，这也是寻常不过的事儿。这个我们以后还要讲到。我走下山坡来到海边时，我上面说过这里是西南尽头，我可是大吃一惊，吓了个魂不附体，心理上那个恐怖呀简直无法形容。我看见岸上堆满了骷髅头、手骨、腿骨和人类的其他部分的白骨。我尤其注意到一个烧过火的地方，地下挖了个圆形的坑，像个斗鸡场，估计那些凶狠的野蛮人就是坐在那里拿同类的肉摆开了没有人性的筵席的。这一景象令我大惊失色，很久都没有意识到它可能给我带来的危险。我的全部恐惧都被这种地狱般的凶残和关于人的天性的堕落埋葬掉了。那种凶残我虽听说过，却从没有这样逼近地见到过。一句话，我转开了脸，不敢看那恐怖景象，胃里直翻腾，几乎晕了过去。这时大自然解除了我胃里的难受，一番剧烈的呕吐之后我才好受了一点，但是我在这里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我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山坡，往我的住处走去。在我离开海岛的那个地方稍微远些之后，我才站定了一会儿，等到惊魂稍定，我才以最深沉的发自灵魂的真诚抬起头来，满面流泪地感谢上帝，感谢他当初把我放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区，把我跟这些可怕的动物分开了，使我觉得虽然我目前的处境很悲惨，却还能在悲惨中获得许多安慰，使我有更多的理由感恩而不是抱怨。尤其是即使在这样的悲惨环境里，还让我知道上帝，也知道还有得到上帝保佑的希望，从而获得安慰。这是一种欢乐，不但足以抵消我所遭受到的或能够忍受的一切痛苦，而且绰绰有余。带着这种感恩的心情，我回到了我的堡垒。现在我觉得在安全问题上比以前轻松多了，因为我观察到这些野蛮人从来不到这岛上来寻找他们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并不是寻找什么要求什么，也不以为能在这里找到什么。毫无疑问，他们到过密林覆盖的地区却没有找到过想找的东西。我在这儿已经差不多18年，一点人类的迹象也没有发现过。我知道只要我不对他们暴露自己，我还可能再待上18年，仍然和现在一样完全隐蔽。 我也没有理由暴露自己，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住处对他们彻底隐蔽起来，只有在发现了比食人生番高等的人类时才向他们暴露自己。但是我非常憎恶我谈到的那些恶劣的食人生番，也憎恶他们那恶劣的自相残杀同类相食的风俗。我继续深思，感到难过。那以后我几乎有两年都把自己关闭在圈子里，也就是我的城堡和森林里那乡下别墅里，我也叫它凉亭，和森林中的圈地里。我照顾那些地方不是做其他的用途，而是当作羊圈，因为上帝给了我对那些恶魔般的野蛮人的强烈憎恶，我非常害怕见到他们，就像害怕见到魔鬼本身一样。在这些时间里，我没有去看过我那艘独木舟，我反倒有了一个想法，另外做一只，因为我再也不敢有把那只独木舟绕过海岛弄回来的打算，怕在海上遇见那些家伙，落到他们手里。我知道那命运将是什么样子。不过，时间和自满情绪，因为我没有被他们发现的危险，开始消磨起我对野蛮人的不安。我又以原来的沉静方式过起了日子，只是有了一点不同，比以前更谨慎了，眼睛老往四面八方打量，怕的是被他们看见，对开枪也特别小心了，怕他们有人上岸听见。因此我深感自己繁殖了一群温驯的羊是上帝对我的最大恩典，因为我用不着再到森林里去打猎，去对羊开枪了。那以后我即使也捉到过羊，使用的也是以前的办法，设陷阱或下网套。因此在那以后两年，我一次枪也没有开过，虽然出门时总带着它。还有我从船上拿回来三支手枪，我往往是三支都带着，至少带两支插在羊皮腰带里。另外我还把我从船上拿来的一把短弯刀收拾好了，做了根皮带挂在身上。现在我出门时看上去已是个威风凛凛的家伙了。除了我刚才描述的两支手枪，我还用皮带在腰间挂上了一把没有刀鞘的大刀。如我所说，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除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以外，我回到了以前的平静安稳的生活。这一切都似乎越来越让我明白，跟别人比，我的条件离悲惨已经很远。不，在很多生活细节上，上帝为我安排的原是有可能更痛苦的。这又使我深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感谢圣恩，人人都愿跟处境不如自己的人比较，这样人类也就不会有多少怨恨了。跟超过自己的人比，总会促使人嘟哝和抱怨的。在目前情况下，我并不缺少什么。事实上，我认为我对那些野蛮人的恐惧和费心于自我保护，已使我失掉了搞改进生活发明的热情。我放下了一个已经琢磨了很久的设计，那就是看看能不能把大麦做成麦芽，为自己酿出啤酒来。事实上，这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我常常因为头脑简单而责备自己。我立即看出我缺少好几样东西，那都是制造啤酒必不可少而我又无法弄到的，比如装酒的酒桶。我已经说过，那东西我做不出来，虽然我曾花过好些日子做，不是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而终于失败。其次，我没有啤酒花防止细菌，没有酵母发酵，也没有铜缸铜壶让它沸腾。不过即使在那时，我也肯定地相信，只要不受干扰，我指的是对于野蛮人的担心和恐惧，我早就干起来了，说不定还完成了。因为我只要脑子里有了干一件事的念头，都是不肯罢休的。但我现在的发明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日日夜夜想的都是怎样摧毁几个 在残酷的血腥宴会上的魔鬼，如果可能还解救出被带到那里去吃掉的人，或者至少使那些家伙不再到这里来。我设计过的种种办法，若是都写下来，怕会写成好大一本书，比我现在这书还大。可这一切都流产了，什么计划都不会有效果，除非我亲自到那里去办，他们可能来上二三十个人，还带上标枪或弓箭，而且投射都很准，跟我用枪一样。我一个人单枪匹马能有什么作为呢？有时候我还设想在他们烧火的地点下面挖一个坑，放进五六磅火药，他们一点火就把附近的一切全炸毁。可首先我很不愿为他们花费那么多火药，我现在的火药储存量已经不到一桶，而且没有把握火药能在某个使他们意外的时刻爆炸。而我最担心的是爆炸的作用太小，火焰只从他们耳朵边飘过，吓他们一跳，并不能让他们放弃这地点。于是我放弃了这念头，又设想到某个方便的地方去埋伏起来，三支枪里面都放上两倍的火药，等他们那血腥的仪式进行到中途，有把握能一枪打死打伤一两个时，就对他们开枪，然后拿起三支手枪和一把战刀对他们直冲下去。我认为没有问题，即使他们有二十个我也能杀个精光。满脑子都是这幻想，好几个礼拜都叫我得意，做梦也常梦见，有时候还在梦里对他们开枪。我在想象里走得很极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埋伏地点。我去进行了观察，多次到那个地点，对那里已很熟悉了。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复仇念头，如我所说，一把刀子，一场血战，砍死他们二三十个。我在现场所见到的恐怖和野蛮人彼此相识的惨象，降低了我的蓄意谋杀感。好了，我终于在一个山坡边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地点，我可以在那里安全地等候，直到望见他们的船只到来了。那时候不等他们上岸，我就悄悄地钻进矮树丛，那里有一小片洼地，刚好把我隐蔽得严严实实，我可以坐在那里观察他们的血腥活动。等到他们距离很近，我的射击几乎不可能失误时，就瞄准他们的脑袋开枪，第一枪准能杀伤他们三四个。我决定在这实行我的计划，我为两支步枪和那支常用的鸟枪做了准备。我在步枪里装了两枚大子弹，还放了四五枚小子弹，手枪子弹大小。我在鸟枪里灌了差不多一把枪砂，接近最大号，用来打天鹅的。每把手枪里也上了四颗子弹，我就以这种姿态为我的出征做好了准备。在我像这样为计划做准备，在想象里实行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老远爬到那山顶上去，那里离我的城堡大约3英里，也许更远。我到那里去观察，看是否能在海上见到船只往海岸靠拢，或是在附近停泊。但是我连续观察了两三个月，完全无所发现，我不禁厌倦于这麻烦的任务了。在那整个时间里，只要是我的望远镜能望见的方向，不但在海岸上和海岸附近，而且连整个海上也都完全没有发现过船只。在我坚持每天去那边海岸观察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了我的设想的活力。对于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的罪行，我完全没有思考过，我只想杀死他们二三十个，而我的精神状态也似乎很适应那类凶残的行为。那恐怖的场面使我的情绪燃烧，让我想象着那里的人违背自然的风俗，上帝在以他的智慧安排世界的时候，似乎认为那些人除了自己令人憎恶的堕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指导力量。于是 放任他们进行那种可怕的勾当，接受那恐怖的习俗，而且说不定已让他们多少个世代如此。那是只有上天完全放弃的天性和地狱般堕落的行为才能导致的后果。可是现在，正如我所说，在我厌倦了那种长期的徒劳奔波，每天早上白跑那么多路之后，我开始改变对自己这行动的看法。我开始用冷静平和的思想考虑自己打算做的这件事的意义。我是凭什么权威的委托或号召去扮演法官和行刑人的角色的？我又是凭什么把那些人当作罪犯处理的？那些人可是连上帝都认为正常，过了无数个世代并没有受到过处分的呀。他们还对彼此做着上帝旨意的执行人。这些人对我有过多大的伤害？我有什么权利去参加他们之间的血淋淋的斗争？我常常跟自己这样辩论。上帝对他们那些个别势力是怎样判断的？我怎么能知道？这些人肯定不是把那当作犯罪的，那并不使他们的良心感到不安，也没有让他们受到理智的谴责。他们并不觉得那是犯罪，是违背了神圣的正义。他们跟我们不同，我们几乎是一杀人就意识到那是犯罪的，他们却不觉得杀战俘比杀牛是更大的罪过，并不觉得吃人肉比吃羊肉是更大的罪过。这问题我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出了必然会得出的结论。我肯定错了，这些人并不是我思想里所谴责的那种杀人犯，他们并不比常常处死战场上的俘虏的基督徒更像杀人犯。而更常见的是，基督徒把整支整支的部队都一律砍了脑袋，并不宽待，虽然那些人已经缴械投降。其次，我还想起，尽管野蛮人彼此对待的方式像野兽一样，很不人道，可那事实上跟我没有关系，他们并没有伤害我。如果他们企图伤害过我，或者我认为有必要直接进行自卫还击，那还有点道理。可我并没有落到他们手里，事实上他们并不认识我，因此不会对我有什么意图。那么我向他们进攻就不可能是公正的了。我这种行为只会为西班牙人在整个美洲大陆的种种野蛮活动辩护。他们在那里毁灭的这类人数以百万计。不错，那些人是偶像崇拜者，风俗里有一些血腥的野蛮的仪式，比如拿人的身体作为牺牲，向偶像献祭。可他们在西班牙人面前是无辜的，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灭绝的事儿，即使现在的西班牙人自己谈起来，也不免怀着最强烈的鄙弃和憎恶。欧洲其他的基督教国家也都认为那是地道的屠杀，是在上帝和人的面前都无法辩解的血腥的违背自然的残忍活动。为此，就连西班牙人这个名字在各国人民和基督教徒的同情心面前也都成了恐怖与狰狞的代号，仿佛西班牙王国在培养出一个没有温情原则、对苦难民族全无同情心的民族方面做出了特别突出的成就。而同情心是被普遍看作宽厚心灵的标志的。这种种想法确实停止了我的活动，可以说完全停止了我的活动。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我的计划。我得出结论，我做出的进攻野蛮人的决定是错误的，只要他们没有先进攻我，我干涉他们的事儿就是多管闲事儿。我的工作应该是只要可能制止他们，但是如果我被发现了，受到了攻击，我就知道我的责任了。我也在另一方面跟自己争辩，这办法事实上不是解救我自己，而完全是破坏和毁灭我自己。因为除非我有把握 把他们每个人，包括那时在岸上的和以后来到岸上的，全都杀个精光，我都会给自己带来无法避免的毁灭。我现在并没有必要惹火烧身，因为他们只要有一个人逃掉了，就可以把发生的情况告诉家里人，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为死者报仇。总之，我下了结论，无论从原则上或是从策略上看，我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卷入这件事儿。我的工作就是用一切办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让他们发现，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引起他们的猜测，怀疑岛上有生灵居住。我的意思是，有人形的生灵居住。宗教与谨慎结合了，现在我从很多个角度相信，我在做出那些毁灭无辜生灵，我是说跟我一样无辜的血腥计划时，我所做的完全是责任以外的事儿。至于他们在彼此之间所犯下的罪行，都跟我没有关系，他们既然都属于全民性的犯罪，我也就把他们留给上帝。上帝是各个民族的领袖，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惩罚给全民性的犯罪以公正的报应，也以公开的方式对公开的犯罪给予报应，那都是上帝最喜欢的方式。这道理我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制止我犯下这桩罪行更令我满意的了。那罪行如果我犯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理由相信已不亚于蓄意谋杀。现在我跪在地上向上帝表示我最恭顺的谢意，是上帝救了我，使我免于犯下血腥的罪行。我也祈求上帝赐予我圣恩的保护，不让我落到野蛮人手里，也不让我抓到野蛮人，除非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得到过上天更明确的召唤。